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又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会继续分享主耶稣基督的主题信息，那是学习基督的怜爱慈悯。那基督他任何时候呢，都以他的怜爱慈悯来慈爱怜悯人啊，让我们能够得到随时的帮助。那我们今天来透过圣经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怜悯。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前两个星期我们讲过的效法基督的信息啊，我就希望大家不要学前面啊，学到后面忘了前面。那第一次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基督的祷告生活啊，他是怎么祷告的呢？他日常生活里面，首先他是早起啊，每一天他早起祷告，天还未亮的时候他就祷告。第二个呢，他经常有独自的祷告。那还有呢，就是在很忙的时候他仍然抽空去祷告。还有他不单只独自祷告，而且有一个团体的祷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重大事情的时候他也是祷告。那他在准备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禁食祷告40天，然后在拣选门徒之前他整夜的来祷告。那最后呢，就是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准备受难之前，他也有一个特别的祷告。那第二次呢，就说到基督的谦卑和顺服。那首先说到基督存心谦卑，他甘愿舍弃天上的荣华，降卑为人，而且是成为奴仆来服侍我们。第二次说到基督的存心顺服，他顺服天父，终身的顺服，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第三就说到谦顺的福分，就是神把他升为至高，而且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今天我们会来分享效法基督最后一次这个信息，是有关基督的慈爱跟怜悯啊。为什么要回顾前两次信息呢？因为基督的祷告生活、基督的谦卑顺服，还有基督的慈爱和怜悯呢，他们是紧密相连的啊。基督的慈爱怜悯是他一个生命的表现啊。当他祷告天父的时候，当他谦卑顺服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流露出那个谦卑啊，那个慈爱怜悯的生命。在1926年的时候，有一位诗人他写一首诗啊，英文叫 One Solitary Line 啊，中文叫孤独的生命。那这首诗里面呢，是这样来说。他说2000多年前，他生于一个默默无名的村庄，他在贫困中生活，在卑微中长大，他在一个木匠店工作，直到30岁。其后3年的日子，他是一位巡回的传道者。他不曾拥有房子，也从未写过一本书，更加没有当过官，也不曾结婚有自己的家庭。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去过大城市，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出生地超过200里的地方。他没有做过任何我们认为伟大的事，从来没有任何了不起的成就。当大众都公然反对他的时候，他才33岁。他的朋友都逃跑了，其中一个不认他，另一个把他交给仇敌。他经历了遭人嘲弄的审判，被钉在两个强盗之间的十字架上。快死的时候，执行死刑的兵丁沾烟分他的衣服，就是他在地上唯一的财物。当他死的时候，他被埋葬在一个借来的墓穴里。20个世纪来了又走了，但他至今仍是人类的焦点。当我们要总结他对人类的影响时，我们只能说，如果将所有作战过的军队、所有的海军、所有召开过的国会，还有所有统治过的君王集合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些伟大的人物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人类生命的影响，都来不及这孤独的生命来的伟大。耶稣的影响力在过去人类历史当中啊，影响人类的方方面面，特别给人带来尊严还有怜悯。 在那时候，耶稣的门徒是从几十个人发展到几千，到现在有21亿的信徒，在中国大概有1亿，那最大的教会是在韩国，会友是达到80万一个教会。那有一个社会学家，他叫斯塔克，他在1997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基督教的兴起》，他说到基督教为什么从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团队能够成长成西方的，影响西方这么大，世界这么大的一个宗教地方呢？其中他认为怜悯病患还有弱势群体是基督教发展的最大的原因他认为基督的怜悯是基督教最大的资产，它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所以怜悯非常重要，它对教会来说、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怜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119次，其中有6次是直接用在耶稣的身上，今天我们都会说到这6处的经文。怜悯呢，是按照原文来说，就好像用动物的内脏或者是人的肚腹来比喻怜悯或者是同情，在中文里面可以翻译成一个人的心肠就好像用手足，我们用中文用手足来说弟兄，用胃口来说食欲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首先呢，在门徒很忙碌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要去歇息这个门徒忙碌呢，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个经文里面因为太长，我没有去把它列出来在前面的12节和13节是说到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门徒是做了3件事情，一个是传道，一个是赶鬼，还有一个是治病。这3件事情都非常费极大的灵力和体力，那非常的疲劳，当他们做完这些事的时候非常疲劳，他们向耶稣汇报。然后当一个人非常疲劳的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又累又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现在很流行一个词英文叫 burn out 中文的翻译呢叫做烧坏或者烧毁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人非常疲劳的时候，精疲力尽的时候，就这样来形容。那当时的门徒也是这样他们甚至这里说到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但是主耶稣他没有说我们还有很多事工你们继续来做，他没有这样，而是让他们去歇一歇。上个月6月1号的时候，我第一天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然后过了几天就分享主日信息，结束之后呢谭牧师就告诉我传道人呢要学会3R。那我就问他什么是3R，他说呢第一就是 rest 就休息的意思，第二呢 retreat 退休要退到一个地方去安静跟神交通，那第三呢就是 recreation 就是再造重新来建造我们的灵命。他教导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休息，能够安静静默在主的里面。那这里面还看到同我不是同别人，是同主耶稣在一起。当我们跟主耶稣在忙碌的时候，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忙碌当中跟主亲近在第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效法基督的时候，主耶稣他也是这样，他跟天父时常都有连接，再忙他也要跟天父来祷告。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休息，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休息，我们没有办法好的去工作和侍奉。在创世纪的1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每当神创造一天的时候，就记载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晨，他不是先说早晨和晚上按照我们中国的习惯就是从早晨先有早晨再有晚上，但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按照圣经的记载先有晚上再有早晨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那晚上是做什么？晚上一般就是休息了啊，除非是一些特殊原因没办法的，晚上是要休息。所以首先来休息，然后才有早晨啊，才有早晨。所以休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去反思，能够去默想啊，能够去反思，能够默想，能够去重新得力啊，能够去重新得力。那这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是去到什么地方呢？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是去到旷野。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后面说这些门徒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那旷野是什么地方啊？什么都没有的，旷野没有东西吃吧？我想除了摩西他几十年他带领几百万人在旷野的时候是从天上掉下玛拿给他们吃的，那耶稣是不是很残忍呢？为什么明明知道他们没有饭吃还带他们到旷野？那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们当时最需要的不是吃东西，最需要的是灵里面体力上的休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当你一个人觉得很累的时候，即使是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可能你都没有食欲，吃不下，但是当你休息一下你才有好的食欲啊，哪怕是吃粗茶淡饭你都觉得很香啊。所以主耶稣他知道当时他最这些门徒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休息啊。旷野是没有地方打扰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些门徒他们为主做工要费很大的体力啊，要跟这个黑暗世界来作战啊，因为传道抢救灵魂赶鬼啊，跟魔鬼直接的作战，还有医治病，每一样都需要非常大的体力和灵力啊。那在接下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中间是跳了一下，跳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待会我会再说哈。我们现在先关注门徒这个部分。那当这个行完神迹之后呢，主耶稣他马上就催促这些门徒上船，然后他散开这些门徒。这里面又出现一次，就是主耶稣他又上山祷告啊，这是上次我们曾经分享过的经文啊。主耶稣他每一次做完工之后，在忙中他都仍然跟天父祷告啊，而且是独自在岸上。那但是门徒上了船之后，虽然是主耶稣吩咐他们，但是他们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遇到了暴风雨，他们很辛苦啊，很辛苦。但是这里面我们特别看到主耶稣他看到门徒非常的辛苦，他看见主耶稣不是说把你上了船他就不管了，他仍然看着这些看顾着这些门徒，他看着这些门徒是那么的苦啊。这个苦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现在进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信了主之后不是我们就是万事大吉的，我们仍然会有遇到很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遇到一些不顺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看顾我们，他知道我们。这里面还说到是四更天，四更天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凌晨的3点到6点，那个时候是天最黑的时候，又黑风又不顺啊，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候。但是主耶稣看到他们之后他就走要过去他们那里啊。这个走跟往呢，这两个都是一个现在的在原文里面都是现在的进行，就是主耶稣他一直的他要走向这些门徒，不单只是当时那个事情，他的意思他的目的要走过去。在旧约里面当耶和华他要靠近神的时候，那耶和华他要靠近人的时候，人就会得到平安和喜乐。就像摩西啊，耶和华他靠近他的时候，他遇到再大的困难他都会得到解决。但是所不同的是现在门徒他可以亲眼看到这个救主，但是摩西在旧约的时候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很大，他没有办法亲眼看见啊，耶和华把他放在石穴里面， 等到他过去之后，他只能看到耶和华的背影啊。但是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可以跟天父、跟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来祷告。但是在49节这里，我们看到门徒看见耶稣啊，但是本来应该是好事情，但是门徒却叫起来，因为这些门徒大多数啊都是在加利利湖捕鱼的渔夫，他们都很熟悉这个加利利湖的一个情况，他们不相信一个人能够在狂风大浪当中去行走，他们对耶稣的神性还不是很了解，哪怕是刚刚做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只是认为这个肯定是鬼怪，他们可能有很多的传说啊。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再一次怜悯，再一次怜悯的话临到他们啊，主耶稣他赶紧连忙的，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动作很快，他不是说过了一段时间才说，他马上就说啊。这里面我们留意两个词，一个是放心，还有不要怕。放心是一个肯定的，是一个命令的啊，在中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命令的，就是说当你遇到惊慌害怕的时候，耶稣命令他们要放心。第二个是否定，就不要怕，因为主耶稣他一直看顾我们，放心不要怕，是主耶稣把他们叫上船去渡过那边，那主耶稣一定会为他们负责。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当我们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行走天路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负责，他会看顾我们啊，不管这个路会遇到狂风暴雨或者是怎么样，他都看顾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他叫尼克啊，胡泽啊，尼克胡泽。他198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天生就没有四肢，他只有在左侧的臀部的下面有两个像脚趾那样的小脚啊。那这样的人如果在很多的国家或者是在很多的父母家庭都会放弃啊，但是他的父母没有放弃对他的教育，那么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他的母亲是一个护士。在他6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叫他用那个身体上的这个好像小鸡脚那样的那个东西来打字。他母亲还特别为他制作一个塑料的装置，让他能够会握笔。那8岁的时候呢，他父母把他送进小学去读书，但是因为他这样子的情况，同学都很嘲笑他，侮辱他。10岁的时候，他曾经想要把自己淹死在浴缸里面，但是没有成功。那他后来在19岁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学校，他要推销自己的演讲，但是被拒绝了52次，后来才获得一个机会开始演讲的生涯。在2003年的时候，他大学毕业，他获得了双硕士，一个是会计学的硕士，双学士，一个会计学，一个是财务规划。在2005年，他又出版了一个 DVD， 叫做《生命更大的目标》。他后来又被评为澳大利亚最杰出的青年。他现在也担任一个国际的公益组织，叫“没有四肢的生命”的一个总裁，他是一个创办人。他在世界各地跟很多人演讲啊，在去年的不是去年，是今年，他曾经去过加州，我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听过他，没有亲眼见过他，那我这次就专门的跑过去看他的演讲，很多人去，很受鼓舞，他向很多人去传福音啊，虽然他是在人看起来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但是靠着神，他能够活出这样精彩的人生。特别我觉得他的父母是特别值得我们要去学习，当他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 啊，没有放弃他。那主耶稣他特别关爱这些门徒，但是他不是偏心，他也关顾所有的人啊，关顾他们大事小事，兼顾他们。那在耶稣里面有一个跟随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大家都知道，他在经常都很大口气啊。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说：“众人跌倒，他也不会跌倒。”但是他后来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之后，主耶稣没有责怪他，主耶稣只是用怜悯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他就出去痛哭，去悔改。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特别交代那些来看他的妇女说，要告诉门徒和彼得，他要去见他们。那本来门徒就应该包括彼得，他不用多此一举又加上彼得，因为他特别知道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就是当他三次不认主，就是否定主啊，原来是这样信誓旦旦要为主献身的，变成三次不认主，仅仅在一个晚上。但是主耶稣原谅他，还鼓励他。在约翰福音21章，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主耶稣也特别的三次来问彼得，你爱我吗？特别鼓励彼得啊，彼得成为后来教会的一个基石，建立教会啊，他曾经讲到一次3000人悔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用慈怜的眼光来看一下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不管他贫穷好富裕好，有病或者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安慰的话可以鼓励他们。那主耶稣他也非常怜悯，除了关爱门徒之外，也怜悯群羊啊。在接下来这三段经文都是发生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神迹，叫五饼二鱼啊。主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这个神迹是整个四福音书啊，马太、马可、约翰、路加唯一的4个福音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啊，所以这个神迹非常重要。那这三处的经文都发生在这五饼二鱼之前或者是当中啊。那首先呢，这里面是说到耶稣他出来之后看到很多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开口教导他们许多的道理。主耶稣他其实这个时候是接着我们刚才的啊，本来主耶稣要到旷野里面去休息，他这个时候已经很累，他也工作了一天，他也服侍一天，但是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怜悯他们，因为这些人好像没有牧人一样。这个没有牧人是很惨的，就好像困苦流离的啊，他们心灵很迷茫，他们不知道方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当时虽然有宗教领袖，但是这些人都还不够称职，所以主耶稣要亲自来教导他们行走义路。在圣经里面这一段没有说清楚主耶稣究竟教他们什么，但是这里面的重点是主耶稣怜悯他们。那可能我们有人会说，我们不像主耶稣那么会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能力有限，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你有多少就教他多少。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可能还没有信主的，你可以向他传福音，你稍微信主几年可以教导刚刚信主的，你们都有可以教导的那个份。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要饥渴慕义，当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去教导别人。那第二个的话，主耶稣他也医治病人啊。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就怜悯很多人，治好他们的病，这个跟刚才那个教导真理是同时几乎是差不多的时候进行，之后才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主耶稣他体恤他们的软弱，不单只是照顾他们灵里面的需要，而且知道他们身体的软弱啊，用他的能力来医治他们。那今天我们可能说我们没有像耶稣那么大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治好 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呢？那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他叫南丁格尔哈、啊。现在的护士节，每一年5月12号，就都是护士节，就是以他出生的那一天来作为纪念他啊。为什么呢？他原来是出生在英国一个上流社会，家里面非常富有啊，他的房子可以说是好像一个宫殿一样，他小时候住的房子。但是他12岁的时候，神感动他有一个呼召，他特别要告诉他要去怜悯那些有疾病的人、贫穷的人，所以他不顾家庭的反对，他去学护理学，后来去到英国在克里米亚的战场那里去照顾那些受伤的士兵。在照顾过程中，他发现其实那些在战场上死的那些士兵，很多并不是被敌人打死的，是因为得不到护理啊，那些护理很多都是细菌感染，所以他就建立了一套护理的一些制度来帮助这些伤兵啊。他提着那个灯啊，跟几十个护士穿越在战场上，所以他被称为是提灯的天使，或者是克里米亚的天使。后来他成为他让这个护士的这个职业被翻转，本来是在英国当时在当时的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职业，因为他的啊，他改变了所有的人对护士的看法，所有人后来都很尊重护士这个职业啊，成为一个象征啊。南丁格尔还现在也成为护士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所以我们看他不是耶稣，但是他用他的怜悯他的行为来改变了这个社会啊。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耶稣他不单只是教导真理，不单只是医治疾病，而且也供应这个食物给当时那些来听他道的人。那这些人啊，当时有5000，光是男的就有5000啊，如果连男带女加小孩子老人，至少是10000人啊。当时那只有5个饼2条鱼。那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说到啊，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神迹，这是真真实实发现的，真真实实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这5个饼2条鱼呢，是当时门徒拿到耶稣面前的。那当这些门徒愿意拿出来的时候，主耶稣也祝福这些仅有的5个饼2条鱼来喂饱5000人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留意主耶稣在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仍然是依靠天父，他是望天祝福，他不是靠他自己，虽然他是神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祝福别人的时候，要去怜悯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主啊。我们怜悯别人，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是要彰显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能力，是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爱啊。而且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主的供应是永远的够用的哈，后面是装满了12篮子，原来只有5饼还有2条鱼，后面是装满了12个篮子，这么多啊，都吃不完啊，都吃不完。所以神给我们有充足的供应，我们给我们灵粮，给我们食物，给我们医治啊。那主耶稣他不单只是关顾一般的人，他也很非常关顾那些弱势的群体啊。这里面有2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怜悯寡妇啊。经文我没有把它完全打上来，这个寡妇呢，当时他刚刚失去他的独生爱子，那当时是行走在一个出殡的路上，耶稣看见他啊。本来整个经文里面都是用耶稣来称呼，但是到这一节的时候特别把它改了，变成主啊。因为作者路加的时候他特别用主来形容尊称这个耶稣啊。主看见，这个主是代表 耶和华他拯救，他有能力的。但是他看见一个寡妇的时候，他怜悯他。这个寡妇在当时犹太社会是社会最底层的，最可怜的，他们最贫穷，没有依靠。在广东话有一句话叫望天，望天打卦啊，望天打卦，望天打卦就是说他不知道他生活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寡妇更加惨，她不单只失去丈夫，而且失去她独生的爱子。但是主耶稣怜悯她，告诉她一句话，不要哭。这个不要哭跟刚才对门徒说不要怕是同样的，都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命令的词，在原文里面就说不要悲伤。当你遇到任何难处的时候，不要悲伤啊！保罗告诉我们要喜乐。保罗他是在监狱里面写这些喜乐的信的。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大家啊要来可以来对比一下。所罗门他享尽了世上的荣华，但是他写了一本书叫传道书。传道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叫虚空啊，他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说虚空，虚空的虚空。但是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告诉大家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里面的喜乐是主耶稣给他的喜乐。今天也是这样，这个寡妇啊，后面我们知道他的儿子是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即使是没有发生那样的神迹，我们也不要悲伤，因为主看顾他，主怜悯他啊。今天我们信靠主不是因为有神迹，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所以首先耶稣要驱散这个悲伤的气氛，然后才开始下一步拯救他儿子，让他儿子复活的行动。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事例，就是耶稣他怜悯麻风病经文因为篇幅原因我没有把经文完全放上去。耶稣他看到一个麻风病人恳求他的时候，他动了慈心哈。首先主耶稣他是一个被这个情形所打动，他心动而且行动啊。有的人心动了但是没有行动啊，但主耶稣他不单是心动而且行动去摸他。其实如果按照很多时候耶稣他行神迹他不需要去摸，因为麻风病在当时来说，按照利未记还有民数记的记载，麻风病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是一个不洁净的啊，甚至摩西的姐姐她得麻风病的时候都要关到营外几天，之后洁净了恢复了才能够回来。他不单止不去避忌，而且去摸他。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这么的怜悯，这么的慈爱。甚至这样一个麻风病人是被这个社会歧视的，他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些社会上的弱势的群体。他不单止不会被这个不洁净所感染，而且用他的洁净来洁净这个不洁净，让他得到洁净啊。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肯，你洁净了吗？只要耶稣基督肯，这些不洁净的都可以得到洁净。那今天我们肯不肯去动我们的慈心来去触摸那些弱势的群体，像主耶稣那样让他们重新得到恢复和健康。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物，这个是叫德兰修女哈，她是世界盾敬重的慈善工作者，他主要是替印度的加尔各答的贫困的人来服务。在1979年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他身材非常的瘦弱，但是他得到神的呼召要去照顾那些贫困的人，而且不是在他的家乡，是在遥远的印度。他要来传播主的爱他把那些社会被遗忘的一群，有残疾的，垂死的，有艾滋病的，甚至 就是把那些在社会当中被视为包袱的人来用神的爱来怜悯他们，来关顾他们，让他们有尊严，让他们能够恢复。他也创办了一个慈善的机构。那我们知道今天在韩国教会很复兴哈，但是其实在几十年前，这个韩国是很少基督徒的。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韩国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水灾，后来从美国有很多教会特别是长老会，他们派很多人过去帮助他们。那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改变了对基督教的看法，让很多人愿意来到教会他们也分发很多的食品给当地的人，然后让整个韩国的社会被扭转。所以怜悯在我看来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资产，他的生命的最大的流露。在耶利米书21章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事情，就是当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王围困的时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神还告诉耶利米先知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些人愿意投降出去，这些人都可以存活，但是如果不愿意投降的，通通都要被杀死。那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耶利米被视为是卖国贼，因为他好像是说要告诉大家要投降。那但是后来出去投降的都存活了，留下来的都被刀剑所杀。所以就是在那么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的神仍然给当时的人一条出路。其实主耶稣的怜悯不单只是我刚才说的那些，特别他愿意来怜悯那些有罪的人在圣经里面还有他怜悯一个被大家拉出来说要被石头用石头打死的一个放在监营的妇女，主耶稣怜悯他只要他不要再犯。那主耶稣他不单只是身教而且言传，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8福第5福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要去连续别人，因为我们必蒙连续。耶稣曾经用一个故事来教导当时的人，有一个人他欠债欠很多后来被人家赦免了，但是他等到他放出来之后，他又抓住一个欠他债的人不放，要把他下在监里面。那结果那个当时赦免他的人把他抓住说，你这么凶恶，我要把你下在监里面。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去连续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主的连续。那主耶稣他真的是有很多连续的事情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一一的把它讲完。那主耶稣这么做这么多事情，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人非常的败坏，特别对于华人来说，怜爱和慈悯慈爱和怜悯很多时候是停留在口头上，很难落实到行动。在1948年的时候，中国第一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乡土中国》，他里面有12篇文章，他说到中国人最基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自私自利他举了一个例子中国人很喜欢把垃圾往窗外丢，还有随地吐痰自己家里没有垃圾就好了不管就是有一句话，就各家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别人乱七八糟都没有关系。到今天为止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得了在2011年的时候，10月13号下午5点半，在佛山南海五金城发生了一宗悲剧有一个2岁的小女孩叫小月月，她在巷子里面被一部面包车碾压，倒在地上2次碾压。几分钟之后又有一个小型的货柜车碾压她， 那这个过程呢被一个摄像机拍摄下来，但是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时候，在七分钟之内，从这个小女孩的身边经过了18个人，每一个人都不闻不问，没有人去报警。最后呢，是一个捡垃圾的一个阿姨把这个小女孩抱到路旁，找到妈妈，把小月月送到医院里面，但是很不幸，最终是就不治去世了。那其中有一个从小女孩路过的路人，后来记者就采访他，问他为什么你不去救这个小女孩呢？他就说，又不是我的小孩，为什么我要帮忙呢？啊，说不定还会招致别人的误解，好像是我伤害到他。那这件事在网上引起的非常激烈的讨论啊，就有人问，如果你是第19个人啊，现在是18个人，你是第19个路过的这个路人，你会怎么做呢？当时回应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只有很少的人说他毫不犹豫就会去帮忙，绝大部分都会有保留啊，怕多多少少怕惹祸上身啊，先把预防工作做好，什么吧，要把手机要把现场拍好啊，免得日后有麻烦，然后再去打电话报警，或者用一些东西挡住自己，免得又被撞啊。有那么有些人说他绝对不会碰这个人的小女孩的身体，免得惹祸上身。那甚至有不少人呢就主张不要去救，主要原因是怕麻烦啊。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啊，不是这样啊。在约翰一书的3:17告诉我们，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凡有神的爱怜悯人的，就会尽他的大能来帮助别人啊。所以怜悯别人要以神的爱为基础，也要有实际的行动。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没有保留的爱啊，他完全舍己，完全的付出，完全怜悯，尽他所能。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他怜悯啊我们这些人，本来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啊今天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怜悯，他关爱门徒，让他们在忙里面得到安息，在苦里面得到平安，他也怜恤群羊，教导他们真理，医治他们疾病，供应他们食物，最后他也关顾弱势群体，怜悯孤儿寡妇，怜爱麻风病人。那也盼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慈爱怜悯，用基督的眼来看世界，向世界活出爱。愿神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你没有保留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我们何等不配，我们即使信了你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保留，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去怜悯别人帮助别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能够活出你的爱，把冷漠变成爱。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来帮助和看顾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主啊，请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荣耀被彰显，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